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主导文第五哈。啊，这边讲到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主导文的一句话。啊，那这个前提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施洗的约翰告诉他的门徒要如何祷告，所以门徒也希望在他们平常的时候也用这个方式来祷告。所以耶稣讲了这个主导文，这也是我们从小一起背诵的。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下，当耶稣讲到这句话说免了我们的债，就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当我们在祈求天父免了我们的一些债的时候，那么同样的情形，神可能会先看我们平常是如何免了别人的债。这个债本身来讲，它就是一种的亏欠，必须要偿还。比如说欠钱就还钱，欠情就还情。好，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我不想要欠人情啊，因为欠人情好像被人家抓住了一个小辫子。我以前怎么帮助过你啊？现在我有困难了，你也应该要伸出援手帮我。好，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愿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欠债就是在债主当中，债主就好像主人一样，欠债的就好像仆人一样。那耶稣讲到的这一句话，事实上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债或是亏欠，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人呢？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欠了他的一个债主的钱，大概要16万年才能够还完的巨款，不知道他怎么欠下的，他真的无力偿还。就算是他工作365天，每天工作24小时，也要这么多的年数才能够还完。可是当他出去以后，看到他一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就揪住他的脖子，要求他说：“你就是要还我。”那个人也是无力偿还，可是被这个主人免去债务的那个仆人，他并没有感念，所以他硬要他的同伴说：“你就是要还我这10两银子，不然我就当你关监狱。”那旁边周围的一些同伴看到了这个情形，心理上就非常的担忧啊，就去告诉主人说：“你刚刚赦免的那一个仆人，现在在跟人家在路上要钱。”主人一听到之后，马上勃然大怒，就下令把他关在监狱当中。圣经上面说，他如果一文都没有还清，绝对不能够出那个监狱。那我们在阅读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主人动了慈心，不就是一笔勾销吗？那一笔勾销，那债务就没了，那主人有什么权利又去追讨说你要给我还清？这个就是一个问号。其实有的时候，神免去我们的罪债，就像主人免去那一个仆人的欠债，他可能就是暂时不计较的一种概念。比如说当孩子不乖，父母要做管教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孩子就一直哭说：“哦，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那爸妈可能就看到他当时候的这个痛哭流涕、痛改前非，就说：“好，那么我这次就不打你了，不惩罚你了。”可是并不代表说他这样的情形，这一次不打，不代表说他就永远不会受到责罚。如果他转过去又欺负他的兄弟姐妹，当然父母就会生气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可能就是完全的离开，或者是暂时不去计较。 好，那这个重点呢，事实上是让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人免了我们的债，或是别人欠了我们的债，同样是我，当我欠债要还钱，别人免了我的债，我会觉得哇，我的身体这个心里的石头重担已经放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是别人欠了我的债，那我愿不愿意免了他的债，不跟他做计较？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思考的。很多的时候，有人会仗势欺人，经常把一些事情提出来讲。你看我这个受伤的眼睛，就是你那个时候打我，每天都在提。他就会仗着这样的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经常提起，让别人的心里非常的难受。另外一个点，除了能够控制别人之外，要求别人之外，很多时候反过来讲，我们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受害者，你今天是欠我的，所以心理上又好像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思考，又觉得自己好像是受害者。所以有一句话说，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好像世界都对不起我，世界都欠了我很多的事情。那如何去摆脱这样的思想？不是抓住别人的缺点，然后一直去讲，或者是自怨自哀，一直在自己的情绪的漩涡当中。要如何走出来？我们就先思考一件事情。第一个，为什么会有债务的事情发生？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2章25节，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在出埃及记22章第25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整个经济上面，有些人是富有的，有些人是贫穷的。好，所以25节这样讲：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放债，好，如放债的向他取利。25节说，有一些人是富有的，有一些是贫穷的。那为了要生存，有些人就说，我现在手头比较紧，能不能借我多少钱？等到有一天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再来偿还呐。那这个借贷这两个之间，他们可能就会写下借条，或者是做一个证据，或者是书面上或者口头上。也在这里，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不能够取利，为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放高利贷。我们把它转换一下，放高利贷的概念。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把人逼到绝境了。所以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如果你今天是借人家钱，这个是你的兄弟同胞。”你绝对不要取任何的利益，借你10万，你就还我10万，不要当中取利。但是如果是借其他的外族的人，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讲的新移民的，或是非本国子民的，那你可以取利，圣经上面是可以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经济上面的需求，所以有些人会去做借钱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当我把这一笔钱借给别人的时候，那我就好像他的主人一样，他就好像我的仆人。这是指的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看到某一个人，他是跟我借钱的，跟我借钱的那一个人，他会很不好意思，他会说：“我什么时候还你钱？我会尽量还你钱。”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生活上面的一些遭遇的时候，那种欠钱的感觉、欠情的感觉不好受。 好，那我们看一下箴言里面所讲的一段话，他说现在的跟这个借钱的两者之间就好像仆人跟主人一样。好，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七节。二十二章第七节，在箴言二十二章第七节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他讲到一种社会当中的地位，有富有的，有贫穷的，有欠债的，有这个债主，这个就是一种的控制啊。所以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债主，那么我们就可能有一些势力或是一些好优势，可以去告诉那个欠债的说你应该做些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自我的挑战。我今天有这些优势，我到底是要免去别人的债务，还是要跟别人追讨这个债务？看到这个人就天天提醒他说：“啊，你就欠我2000块，你什么时候还？”看到他都讲这句话，还是就把借出去的钱就好像做善事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这样讲，他说你可以去思考，如果你把每次借给别人的钱就当作做善事，你没有想要跟他要回来的时候，两者之间啊，就会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一种关系。要不然这个就会有债主跟欠债的高低之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比较舒坦，别人也比较不会有负担。那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在欠债可以选择免债，或者是跟他追讨这个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权利啊，这也不是犯法的。但是就信仰上面的角度来看，耶稣在这个主导文的这一句话里面，他说免了我们的债，就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先想一件事情，当别人欠我们债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要跟那个人来和好。不管是他欠我或是我欠他，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样讲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有一天啊，如果你在向神祷告，那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却发现到说，好像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不和谐，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第二十三节开始，这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第一个部分。讲到说我在献上礼物，也就是说可能是感恩的祭物，可能是出熟的土产，这些都是所谓的祭物礼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在向神祷告啊。好，但是说你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有的时候这边讲说若想起，他的意思就是有可能我讲了一句话得罪了某某人，做了某一件事情让他心里不是那么好受， 可是他又不说，所以他就怀恨在心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向你怀怨放在心里面的，你如果想起来，你该怎么办？你要马上去找那一个人说，我们和好吧。你要先把礼物放下来，同那个弟兄和好，然后再回来奉献礼物。这个是在我们祷告之前要去做的事情，正好就跟我们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免了我们的债这句话是一样的概念，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先把礼物放下来，先去跟弟兄和好，和好完之后再回来奉献礼物。好，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一节，他说啊，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要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哦，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呀。我们看到说，第一个部分是别人怀恨在心，第一个部分是我欠别人钱，那么赶快求和吧。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就是21节所讲的论仇敌的这件事情。不论是我们得罪别人，或者别人得罪我，或是欠债，我们都要赶快和好。当我们在跟神跟人之间都和好以后，我们的心里就不会有负担。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欠下了什么样的债务。首先我们欠下的就是福音的债，这个债是指什么？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就是金钱上面的来往。讲到金钱上面来往，说我今天手头紧，跟某人借钱，可能借了10万块台币，那我是欠债的人，那我可能想尽办法省吃俭用，努力打工，想要赶快把这个10万块给还清了。那这个就是说，在心理上面是不是成了一种的负担？如果说我跟他一直借钱，但是我又不还，下一次我跟他开口借钱的时候，那一个人可能就会觉得不守信用，不借你了。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是还是不借。所以那是一种心理上面的负担，就是要赶快还清债务。同样的情形，我们也欠了福音的债。所以保罗说，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我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不论如何，我总是要去传这个福音，因为是我欠他们的，我的良心会过意不去啊。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会想到说我欠的福音的债，就像我们欠钱，想尽办法也要还钱，卖掉自己的首饰，卖掉自己的车子，也要把这笔钱还完了，想尽办法还钱。所以保罗就是用这种心态，想尽办法传福音给别人，因为这是我欠他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高高在上，我就是要传也可以，不传也没关系，反正都是我来挑人啊。我觉得这个人好，他应该得到福音，所以我传给他。我觉得这个人不好，所以我不把福音传给他。不是这样子的主权问题，是不论遇到谁，我都弃了他们的福音的债，所以我要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哎，那我们还欠了什么样的债？在灵修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也这个欠债还钱的这个概念，在罗马书里面8章12节说，其实你们不是去欠肉体的债。什么叫做欠肉体的债？就是要补满的意思。 当我们灵这个生命在空虚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填空的概念。这个填空就是说，我觉得那边不是空空的，怪怪的，我就想要把它填满。就像说我们在数数的时候，比如说一二三五六八九，中间空掉多少，其实你就会觉得，你就开始算说，少了哪一个数字？你会觉得说，一个东西是不完整的，我想要把它变成完整，所以欠肉体的债就是这样，心灵的空虚，我要用东西去补满。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这个苦在哪里？如果不是靠着圣灵来填满这个空虚的心灵，来克制肉体的情欲，我们很容易就会放纵自己，因为我们觉得心里面是空的。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还是会去犯罪？为什么就是这个犯罪的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就是要填满这个空虚啊。所以保罗说，其实你们不是欠肉体的债，你们要靠着圣灵才能够走过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心灵是没有空虚，借着读经祷告参与聚会，我们的心灵如果是满的，这个时候外在的物质就比较不会进入到里面。我们会觉得说，你说要追剧吗？其实也不需要了。追剧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空虚的心灵。你说要去做其他的事情，要填满自己空虚的心灵吗？其实也不用了。因为犯罪会使人开心，因为满足了人肉体上面的需求，所以保罗说，其实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第三个，什么叫做欠债？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五节，这个是讲到有关于这些捐钱的捐款的事情。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罗马书第二十五章，第十五章二十五节，第十五章二十五节，这边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所以这里看到什么？捐款不是说我慷慨解囊，代表我很有爱心，所以我奉献了多少钱出去。其实这个就好像欠债一样的概念。捐款好像欠债一样，为什么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谈到这样的事情？保罗谈了两次，就是不要让我们说，我今天就是因为心地好，所以我奉献了这些钱，我可以表扬我自己。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其实也是我欠他们的，既然是欠他们的，把这些钱捐给他们，有什么好夸口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欠债还钱嘛，欠钱还钱的概念。我欠你十万块，我还你十万块，然后我再跟你说，你看我还了你十万块，有什么好骄傲的？本来就是该做的。所以保罗说，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就是应该做的，欠债还钱没什么好骄傲的。奉献捐款攻击耶路撒冷穷乏的信徒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直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跟想法的时候， 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善心，我们不会把传扬福音经常挂在嘴边作为夸耀，说你看我这次带领了多少人信耶稣。不会的，这个是要避免我们在整个信仰当中我们的心态转变了，骄傲起来。好，所以保罗经常用欠债的概念让我们去做一个自我的反省。好，那我们看到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比较讲正面的部分。免了我们的债，神在看待这个罪，除了没有设定目标之外，事实上就好像一种的亏欠。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一些电视剧生活当中会知道说，父母会对孩子说，对不起，我没有尽到爸爸的责任，我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就好像欠了孩子的这个债务一样的概念，说对不起，我没有做好我尽该尽的本分。好，那这个免债有的时候就是舍弃，不再去计较别人过去对我的不好。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从小的生活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困苦，就有点像这个八点档连续剧一样。可是当他长大了以后，因为一些事情跟他的妈妈联络，他妈妈跟他说对不起，从你大概六岁七岁到现在三十多岁，从来没有尽过一天母亲的责任。可是那个弟兄呢，他就跟他妈妈讲说，你要学习感谢。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是一个空白啊，但是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陪伴了我，教育了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舍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英文有一句话是这么样讲的，他说你不要总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这句话是指的什么意思？做错事情的是别人，他的一句话，他的一个眼神，他的一个动作，让我心里不是这么好受。错是在谁？是在那个伤害我的人啊。可是我们这个被害者是一个受伤的，经常拿自己的手来看，说你看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的不小心割到了我的手，然后天天看，天天觉得痛，心里觉得不舒服。可是那个加害者他可能忘记了，他可能会说，有吗？不是你自己划到了，是我割的吗？我怎么没有？我怎么记不得？有可能加害者真的把这件事情都给忘了，可是受害者经常提起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不舍弃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痛的时候，伤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在这当中打滚。好，所以赦免它的另外的其他的意思就是离开啊。这个离开是指什么？从此之后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我们有句话是这样讲，有些人说钉子钉在木板上，拔了下来，钉痕还是会在。所以我们经常去看那个钉痕，可是钉子已经不在了，可是因为已经被拔掉了嘛。所以我们经常会这么做。那圣经里面其实又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既然我们谈到有关于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那个是一个平衡。那我们来看这段经节，你们
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那我们看一下，小字叫什么？饶恕原文做释放，释放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舍弃的这样子的事情。从这一种负面的情绪解脱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愿意赦免别人，好饶恕别人，对自己都是有极大的好处。当我们把别人的过错经常放在心里面的时候，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好最受伤的那一个人。好，那这个饶恕又是指的什么？这个饶恕事实上就是指的说，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要做次数的一个计算吗？还是从心里面去饶恕人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7:1-3，很多人在饶恕当中会做计算。中文有句话说“事不过三”嘛，对不对？第一次可能叫做你无知，第二次可能叫做傻，第三次有可能就是你怎么不聪明？好，怎么不会学教训？超过三次就是说你是故意的，所以我们会说“事不过三”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饶恕你三次已经很多了，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1-3里面讲到，有一些人是绊倒的事情，绊倒是免不了的，不管是被绊倒的或是绊倒人的，都是有祸的。好，那我们看3，为什么人会绊倒？这个绊倒不是说走路不小心跌倒，或是人家走过来我故意伸脚出去，而是在整个信仰当中啊。一站不起，跌下去之后站不起来，从此之后跟神跟人都分开了。好，所以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好，第一个看到有错，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你要先规劝嘛。可能有些人不认为有错，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人在自己眼中所行的都看为轻贱，任何一件事情都认为说我是对的。箴言16里面有讲，如果不对，那我怎么会去做呢？所以人都会有给自己一个自我安慰，说我做这事是心安理得，我做这事是名正言顺，可能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规劝了，你要劝诫他，劝勉、警戒，不要再犯了。好，比如说，有人就喜欢开玩笑，那这个开玩笑当中，如果他是没有尺度的，很多时候就会伤害到别人啊。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讲说，你觉得好笑，但我觉得不好笑。你是人身攻击，对我来讲已经受伤了，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劝诫嘛。好，那这边讲到说，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好，可能会说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句玩笑话对你来讲，听在你的耳中真的是一种受伤，我下次不会再犯了。那个就是懊悔嘛，懊就是知道自己的错误嘛，悔就是可能下次不会再做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饶恕他，就是你要饶恕他，释放自己，不要被这件事情困扰。既然他已经跟你说声对不起了，道歉了，你不要天天提到说你某月某年某日你就是讲那句话，他会说我不就跟你道歉了吗？你为什么要跟我计较呢？好，第三个，第四节说，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啊，其实啊，在这个前提当中，是彼得问耶稣说：“哦，我的弟兄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够吗？”因为当时候的拉比教导以色列百姓是说三次就很多了，彼得说我七次吧，耶稣说不是七次，七十个七次，就是490次完全的饶恕。
所以这边讲到说，你总要饶恕他，不管几次，你都要饶恕他。
有些人脑筋动得比较快，就会这样想，哎，他就占便宜。既然圣经上说你总要饶恕他，所以我就一天三次，照三餐欺负你，言语攻击你。哎，这个时候呢，我就搬出圣经这句话说，一天饶恕你七次，啊，七次向你悔改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哎，我们要知道哈，前提是什么？是那个人真的向你悔改了，不是故意的。所以圣经上面说，可能有一些人哈，其实比较不会吸取教训，同样一件事情，或者是不同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错。那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会这样想：我上次不是告诉你了？我上次不是纠正你了？我已经原谅你了，你为什么还犯下同样的错误？你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在心里面想一些事情。但是耶稣说你总要饶恕他，有句话说啊，他就年幼无知嘛，不要跟他计较嘛，就是这样。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跟人家计较。我们为什么会计较？就是因为我们在算，在计算说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你为什么都不记得？耶稣的意思就是这里，不要跟人家计较这些事。那当然，我们既然说，如同求神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当我们用这样子的将心比心的心去思考的时候，其实就是帮我们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做铺路啊。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一段话，二章的十二节。雅各在这边讲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怜悯别人？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来做一个铺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然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所说的行啊。十三节，愿照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好，这边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既然知道将来神的审判标准是按着这一本圣经来教，来做一个审判的标准。那我们既然已经受了这个教育了，就是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今天所做的怜悯这个动作，怜悯他人的无知，而不是他是故意的，将来的审判也会受到怜悯。神今天一直怜悯我们，体恤我们，只不过是用尘土所造的，体恤我们带着肉体有所软弱。可是不要忘记，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一犯再犯？虽然在圣餐礼之前向神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可是呢，不过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老毛病又犯了。神从来不跟我们计较说，那你刚刚的那个悔改，三天前的你 一个礼拜的、一个月前的这个认罪悔改，难道是假的吗？神从来不会跟我们计较。好，所以第一个，当我们愿意去怜悯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审判做一个铺路？怜悯人的也要受到怜悯的审判，不怜悯的也要受到毫无怜悯的审判。好，第二个，从心里面饶恕。英文有一句话说，原谅就是忘记啊，忘记就是原谅，难道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很多时候你真的认为说忘记，事实上这个忘记只是暂时性的不计较。我们说啊，这件事情我忘记了，你曾经讲过的那段话我忘记了，你跟我说什么了。比如说就我拿自己来讲，我今天去北投拿这个西装外套回来，好，因为明天要参加举办丧礼，我戴了一个鸭舌帽，我在等待当中就把鸭舌帽放在这个店里面，我临走前真的忘记了，到了捷运站都已经上车了，我才想到，哎，怎么忘记戴帽子了？赶快打电话回去给店家说，帮我留着，下礼拜我回去拿。什么叫做忘记？你只是暂时性的记不起来，说，哎，帽子忘记戴在头上，可是你会突然间想起来说，啊，帽子忘记戴了，突然间又想起来了，不是吗？所以你说忘记真的就是代表赦免吗？不是的。所以圣经上面说，你要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啊，从心里面，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有可能吗？以人的角度来讲，不可能。约瑟给他的儿子取的名字马拿西以法莲，叫什么？一个叫做忘记的，一个叫做我在异地昌盛啊。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记了，所以每天在叫说马拿西，他的意思就是嘿，忘记的过来，忘记的过来。可是当你一直讲忘记了，脑袋里面又想起来了。所以当约瑟看到他哥哥的时候，难道他真的不计较吗？他想到了那两个梦，难道他不会想到他十三年，从17岁到30岁所受的苦吗？他都记得啊。所以在他54岁左右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过去意思是要害我，好，你们真的是要害我。这件事情他不否定，他不会说没有啦没有啦，你们就是，你们不是故意的，没关系，不是的。他知道他们是故意的，但他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好，这个在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他就有这样子去思考，我们不会去饶恕一个人所做的错事，是因为我们经常用自己的角度，我是一个受害者去思考。但是约瑟能够去原谅他哥哥们所犯下的错误，是因为他用神的角度去思考。当我们用人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饶恕人呢？不可能，因为我们都会认为说别人是故意的嘛。同样是拉胡须，我们可以看到说，对那些小婴儿可能不小心拉到头发，摘下眼镜，我们会觉得说，啊，没关系，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还年幼。同样的情形，别人拉我们的胡须，摘我们的眼镜，我们就会觉得说，你已经这么大的，你不该犯下这个错误，所以你是故意的。所以也因为这个点，我们经常不愿意饶恕别人。路加福音里面，23章讲到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一件事情是讲的话是什么？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是不晓得的，他们不是故意的。所以在七言十架，这个十架上面的七言啊，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不晓得？第一个，以罗马兵丁来讲，我今天是听长官的命令来执行这个任务，这个人该死，这个人该定，所以我就把他定上去。所以以罗马兵丁来讲，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只知道说耶稣是被该定的人嘛。好，对于那些百姓，他们也是无知的，绝大部分都是被祭司长文士所怂恿啊，所以这些人也是无知的啊。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为什么也不是故意？因为他们是被魔鬼所利用的工具，魔鬼利用他们嫉妒的心，嫉妒耶稣收了这么多的人，所有人都跟随着耶稣去，他说那我们日后该怎么办？所以他们是被魔鬼所利用的工具。所以后来使徒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说有祭司也相信了耶稣，他们悔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兵丁、百姓、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他们如果真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日夜期盼的弥赛亚，他们绝对不会定了，就是因为他们无知嘛，他们不晓得，所以他们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真的不知道。好，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如何去饶恕别人，它是一个比较级。同样是犯错，有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大跟小之间的分别，那是一种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比较拿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计较。所以如果真的要比，那我们就拿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来比，我们欠下神多少的罪债，神都一笔勾销。那别人欠我多少，我为什么不愿意原谅？如果真的要比，我们就比这个。可是我们不是的，我们经常比的不是这个，所以我们经常没有办法从这个愤怒当中、悲叹当中走出来。好，所以这是一种的比较。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啊，我们去饶恕别人的过犯，事实上就是释放了自己的心灵。箴言十九章第七节、第十一节说：“原谅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怎么叫做荣耀呢？这个人有胸襟，这个人非常的有气度，不会跟人家计较小事情。别人一句话得罪他，他不会计较。这个就是荣耀，不是吗？我们自己在文化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教导，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宽宏大量，原谅别人。从旁人看待我们，就会说这个人真的不错，有修养，这就是一种的荣耀啊。这个也是一种的怜悯。怜悯是指什么？怜悯跟施舍不一样，怜悯他的意思是从心里面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你的无知，看到你的不足，所以我不愿意跟一个人去计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童言无忌，有的时候小孩子讲话得罪我们，我们为什么不会计较？因为我们觉得说童言无忌嘛，讲话好玩，他不是有心的。好，可是大人就不一样了， 我们对于大人就不会讲说他是童言无忌了，因为他受到社会的熏陶，所以我们的脑袋又回落说你理当知道。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在这个约伯记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第十节讲了一句话：当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献祭七只公牛，献祭完毕之后，耶和华使他从苦境中转回，神就赐福给约伯。神的目的是什么？要约伯原谅他朋友无理的攻击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当我们原谅别人、帮别人代祷、献上公牛的时候，才能够从苦境当中转回，才能够蒙神赐福。啊，所以我们讲到，如果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怎么样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好，第二个我们讲到，其实饶恕、赦免别人过犯，这个就是什么？释放自己啊！我的心里已经释放了，不要经常被这样的事情纠结住。第三个，总要饶恕是什么？不要跟人家计较次数，490次，所以491次不好意思，我就不饶恕你了。不要跟人家计较次数，啊！最后，以神的角度看事情，约瑟在这个13年的痛苦当中，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哥哥对他的卖他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你们约旦的事情，约旦的意思是要害我。他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忘记呢？但他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如果不从神的高度来看很多事情，只有用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真的做不到，因为我们的高度不够。所以耶稣才会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从神的角度看事情，我们很多事情就能够看得开。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27首，赞美诗第127。